上次看了诗篇第二篇，好像还没有完全看完，那多甲再给我们把大卫的诗再念一遍吧，好不好？
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在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耻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面我的圣山上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基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瓦匠，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当以罪轻之，恐怕他发怒，你们别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
上次呢，把这一段呢稍微讲了一下开头的啊，这个里边在新约的哪些地方被引用呢？
在《使徒行传》上。
《使徒行传》那个引用的前因后果是怎么回事啊？
好像使徒他们是不是受，就是被抓到那会堂里头去了？
然后呢？
他们就说这话了。
哎，他
们
是会堂里面说的，还是怎么样？还是出来了才说的呢？
出来的说的，《使徒行传》第四章，他们二人既然被释放完就出来了，然后他们就同心合意祷告，向神高声说的。
你给我们念念吧。
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地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膏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
好精彩。那从这里我们学到什么呢？他们会去引诗篇的这段话，而且显然他们引得很对，是吧？那整个的事件，这整个的记载下来，我们学到什么？
看到事情的本质，你面对的所有的事情呢，背后呢，就是一个撒旦和他的仆役做他们要做的事情。
嗯，所谓的世上的君王臣宰一起来呢，他是从哪里开始说呢？他从这个本丢比拉多，还有希律王，对吧？这两个人本来有仇呢，后来就成了朋友嘛，圣经这样记的嘛，对不对？哎，因为他们在这个耶稣基督的事情上，大家就一起来要抵挡他，是不是？从老希律、大希律到这个希律的儿子，到比拉多啊，到祭司，这所有的人，包括合成的人呢，喊着钉他十字架，哎，这所有的人本来有很多问题的。罗马人跟犹太人呢中间也有很大的冲突的，遇见耶稣，哎，突然这个冲突都 没有了，那就让我们看见了耶稣的救恩虽然成就了，那这个与基督为敌的势力结束了没有啊？没结束，他们攻击耶稣啊，攻击完了啊，把耶稣杀了，对不对？现在开始攻击谁了？攻击彼得、约翰、使徒。那使徒约翰、彼得他们都过去了以后呢，他攻击谁了？那当然就是轮到攻击叶班长了嘛。本来这件事情最稳当的一个说法就是讲到耶稣受难嘛。可是使徒他们呢，他就看见了，哎呦，耶稣的救恩成就了，耶稣已经受难，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可是这个外邦的万民的君王的臣宰的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这个征战是一直延续到我们身上。哎呀，你照说，你这么好的一个福音已经传到世界上来了，哎，那大家都信主了，所有的人都像在一个大教会里边，那不是很好吗？那怎么就弄不好呢？这事情就不停的会出来。同时那个使徒他们祷告的时候，他有两方面的祷告。他除了看见他们所遭遇逼迫的这背后的本质是什么，可是呢他看见了以后啊，他不是说主啊感谢你，你事先就说了啊，所以我们知道，哎，他不是停在那了，他祷告了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得到神的应允，所以地就大震动。哪两件事情啊？
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
哎，这个你仆人是谁呀？
那个时候就彼得、约翰他们呀。那现在就是。
哦，这个仆人是讲了别人还是讲了自己啊？
自己。
哦，对。
也包括别人。
啊，对，他也包括别人。所以你去到这个深圳要干什么？
大放胆量。
啊，对对对。还有一方面是什么呢？
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
对了，我大放胆量，你与我同在啊。约拿鱼肚子里吐出来，他不得不去，他也是放大了胆量，对不对？走了一天的全程的人就悔改了，你看看好厉害。这是神与他的话同在，神与这个人同在，对不对？哎，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当我们看见说我们自己啊，圣经的话指着我们讲，我们现在就在这里边，我们现在就是这个中心的角色啊，这件事情你一定要看见。我们现在就是神做工神心意的焦点，你看见了这件事情，你就不会妄自菲薄，你也不会坐那儿等，是不是？你好像觉得自己还有很多时间一样的。不不不，你一定起来，你要放大胆量啊！所以希伯来书说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这个勇敢的心呢、啊，它包括就是说，怎么说啊？立即就行动的心，那个东西你要有啊，你真的是需要有，你不能坐那一直等一直等。这个就是彼得约翰他们来讲，被抓再放出来已经是很清楚的，这是圣经给他们的印证，现在我们就是圣经里的主角了，没有别人了。嗯，所以这是一段。那还有哪一段是这个新约里面引用的呢？这个诗篇 引用了好几个地方啊。
耶和华传旨，就那受膏者传旨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
这是在哪里引用的呢？
咱上回希伯来书查的时候
啊，希伯来书怎么说的
啊？第一章第五节，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
哦，
是这样吗？
当然是这样、那从这里你学到什么东西呢？
他可真会引用。
哎，他真会引用。你为什么说他真会引用？你就想不到是不是？
对。
那这个引用的对不对呢？我们再回头看看，他这个引用的到底对不对呢？你说真会引用，还是他真敢引用？
他也敢引用，像我们，
他很有把握啊！哦，他这个引用的对不对？
引用的对。
怎么个引用法？他不是直接把这句话讲出来就算了，他讲的还有点道理，有点诀窍在里头。他这个是引用还是引证？
引证。
为什么说是引证呢？
这句话就证明耶稣他就是神的儿子。
哎，怎么说这句话就证明是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你得讲到老百姓能够听懂啊。
前面还有一句话呢，是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
前面还有没有话呢？
有啊。
他说什么？
说天使的事儿。
他怎么说的呢？
就是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
啊？对，这句话从哪儿来的？
这句话从哪来呢？
啊，这句话很重要啊。
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没说，没说。
没说，他怎么知道没说呢？
天使都是服役的灵啊。
我知道吗？服役的灵神也可以对他说话，那他怎么知道神没给天使说话呢？
嗯，天使那名好像没有耶稣名尊贵。
我知道，我知道，但他怎么知道神没对别的天使说啊？我今日生你，你是我的儿子，他怎么知道的？
你是说天使怎么不知道，还是说我？
他说希伯来书的作者怎么知道的？引证这段圣经所在证明的是说，只对了耶稣说，只对那一位说，没有对许多位说，那他这个怎么证明的？
神在古时记着众先知小于列祖，这个就是、
哎、呀，你别把这个题目想的这么难嘛，因为圣经只记了他一个，他没有记别的嘛。
对，
这不就行了吗？就像我们查那个买基西德啊，他无父无母，无生之始，无命之终，对吧？无族谱，他怎么知道这么多啊？因为圣经没记，所以他讲这个话是很有道理。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位说？你去找吗？没有。那你难道圣经没有就没有了？哎，对，圣经没有就没有。那你不服气是吧？那你不服气，你找上帝。那圣经是可以这么用的。当他没说的时候。在有些事情上，那真的就是没有，对吧？啊，我就还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神拣选亚伯拉罕，你怎么知道他没有拣选别人呢？你怎么知道的？你怎么知道他没有拣选老子呢？啊，圣经没记就是没有，就这么简单，就这么啊蛮横。对，因为这是神的话，这些重要的事情不会错的。你怎么知道神没有拣选这个释迦摩尼、穆罕默德？是不是啊？他没有就是没有，不在圣经里边，这就行了，很简单呢，一点都不难。可是人家看我们是不是很强词夺理？哎，是，你怎么可以这么强词夺理？因为这是神的话，你不懂神的话那是你的事儿。神的话的确是这么用的，所以这一句话它不是引用，它实在是引证，因为在这里他说了，你是我的儿子。什么叫做我今日生你？为什么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这话怎么意思？什么意思啊？这句话有什么特别？有什么重要？他这话讲的对不对？哎，你们读圣经都不拿这种东西来难自己的，难怪你们都有本事一年读一遍，好快就读过去了。我这碰到这东西我就停住了，我就卡在那儿了。曾对我说。又说今日生你，这话有没有点奇怪啊？
就是说明他的地位啊。
他的地位是什么？
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
这个我今日生你指的是哪一件事情？是什么时间叫做今日？
在那个创世以前。
Are you sure?
但他说这句话的意思一定是在时间之外。他已经定了这件事情啊。
对，那个叫做我曾、他曾对我说，他在时间之外就对我说了、我今日生你，就是指着道成肉身的事情。
那、就是说，就是这个安排现在生效呀。
耶稣不是等玛利亚把他生下来他才存在的。
嗯，
这句话里面是证实了他的身份呐、他不是后来才有的。
这个地球上还没有他，但是
对对对，你可以这么讲，
计划里已经有他了呀。
对，所以这叫父怀里的独生子，所以主耶稣才祷告嘛，求你使我回到什么未有世界以前，你与我共享的荣耀，他本来就在那里。
嗯，
世界都是借着他造的，可是有一天他得了一个叫做什么，他这里面同时给了他好几个显明了的身份，这不是说他本来没有这个身份，因为既然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那就表示他一直是父与子的关系，对不对？我今日生你讲到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那这件事情是有一个圣旨，有一个早老早就安排的事情在，安排的旨意在里边，这个叫做圣旨啊，不是皇帝的圣旨，是神圣的旨意，要让人知道，他不是为了让耶稣知道。那他为什么要今日生你呢？因为耶稣要被立为我的君， 讲到父神所立的君，在哪里所立的君呢？在锡安，我的圣山上所立的君。这是一个将来要把列国赐他为基业，把地基赐他为田产，他要用铁杖管辖列国，是这样一位要审判世界的一个王，一个君。可是这个儿子，这个锡安的王，他有一个什么？我今日生你，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手续。所以这里是很清楚的弥赛亚预言。你怎么知道耶稣啊本来就存在，他本来就在天上，本来就在父那里，这里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他来的时候是不是这一切的事情都在神的旨意里面？是的。只是到底他的细节怎么样，他借着十字架死而复活，这就没在这里讲，那是藏起来的。他不但他死而复活了，他要有一些啊怎么样啊，嘿嘿，成为他产业的民。到最后他就讲了，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投靠谁啊？投靠耶稣的都是有福的啊。所以这是希伯来书他之所以会引这段圣经啊，他虽然引的他只是说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位说啊，我今日生命是做我的，你是我的儿子。除了这个重点之外还有别的重点呢、啊、因为这整章的重点其实还不是在儿子，而是什么？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那这个锡安我的圣山上所立的君是与谁作对的？至于那些与耶和华作对的君王臣宰外邦万民一起来的这个势力来作对的，那我们现在所传的福音呢，就是从这一位锡安的王来传的福音。你看看那就很重要了，对吧？新约哪个地方还引用诗篇这样篇、
是窑匠吗？
是窑匠，但那个窑匠不太一样，他不真的是直接引用，我们现在讲的比较是直接引用。这个很容易啊，这里面有个很特别的字，有个很特别的玩意儿，很特别的东西，铁杖，查查铁杖就出来了，用铁杖管辖列国。
启示录。
对，启示录讲了好几次了，而且那个铁杖我们将来也要玩玩的，我们将来也要像对不对得胜的，我要赐他权柄。
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启示录里说的是。说了三次
啊，这个是讲到主耶稣的权柄，可是也讲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个主再来以前呢、啊，或者直到主的审判呢、啊，他就是用这件事情来形容，用铁杖辖管列国，要打碎他们，如同窑匠打碎他的瓦器一样。
嗯，
这个当然是讲到世界最后的结局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对我们有一些的建议了。现在啊，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当受管教，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哎，那就照诗篇第一篇讲的这个道啊，你一定要先找好了你的道。哎，你不要走着走着跑错了道，哎呦，那他一发怒你就道中灭亡啊，跟罪人的道路一同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你看看这个多有意思啊。这有好多建议，我们要稍微哎把它弄清楚一下，因为既然这篇诗这么重要。反过来说，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这个简单，这个简单。我们投靠他没有？投靠了。但是你虽然投靠他，你还是得小心呢、啊。第一个，什么叫做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就是这个世界的结局近了，对吧？万物的结局近了。那再往前呢，他发怒的时候，在某种道路中的通通都会灭亡，这个要很小心。因为这个牵涉到前面所讲，这个世上的君王啊，照说都是在跟耶稣作对的，对不对？这个世上的审判官，他所谓审判官就讲掌权的这些人，他们都要受管教，他要我们醒悟，就表示说还是有机会的。你们要存着畏惧的心侍奉耶和华， 要战惊而快乐。有谁有这种战惊而快乐的经历给我们讲一讲？走线来美国，从墨西哥边境进来，
就战惊而快乐过来了，没死，
过来了。这句话可能是解释什么？
他前面不是解释当成畏惧侍奉耶和华吗？
啊、
你畏惧你就战惊啊，但是你因为侍奉耶和华，你还是快乐的嘛？
对对对，就是这么解的。但这个世上的君王啊，世上的审判官，你们都要反过来哦，从那个与耶和华的受膏者为敌，要转回过来，转回侍奉耶和华，并且要存着畏惧的心才能够侍奉他。当你这样侍奉他的话，才知道为什么会战惊呢？不但是因为在神面前，你同时发现说，哇，我以前在一个很大的危险里面呢。哎，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想过？我还常常这样想，哎，因为我没信主以前那个是很坏的，神要是不救我的话，那我真的是没办法再想下去了。这是有一种战惊在里边。但是这个存畏惧侍奉耶和华跟前面这个与神为敌是不一样的啊。这个那他又举的例子又是君王，又是世上的审判官，又是外邦，又是万民，对不对？又是君王臣宰。所以这个不只是指着我们个人的生命啊，而是绝对跟这个世界上的政治走向、学术走向、这个世界上的风气有关系的。举个例子嘛，那前面所说的，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这个像什么？这个像什么？
就干革命嘛，就挣脱这个枷锁。
起来，不愿被奴役的人民，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啊！不但是共产党是这么讲的，你大家都知道嘛，你稍微念过一点这个西洋的历史、西洋的哲学史就知道了嘛。这个什么叫做人本主义呢？就是那个东西嘛。我们要挣脱他们的捆绑，我不要再受这种啊以神为本的这种东西的束缚。这是整个世界思想的走向，也是政治的走向。那反过来说，什么才叫做你的侍奉是存着敬畏的心侍奉，你才侍奉对了呢？是不是假如说我们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就对了呢？比如说圣公会国家，圣公会是怎么回事？你讲的可是有道理。
哦，你就说殖民是吧？
哎，一手拿圣经，一手拿什么东西啊？对对对，
两个基石嘛，帝国有两个基石，一个是圣经，一个是海军。
为什么会这样呢？你再给我们解释解释，他们是什么看法？他们为什么对自己这么有把握？
他们看法就是这个，觉得神眷顾英格兰。
嗯，
这个也是可以理解啊，因为那么小的一个岛，突然间发展的这么庞大的一个帝国嘛，那他的自然的结论就是神让他们建立这个帝国的。
嗯，
那建立这个帝国有什么目的呢？
什么目的？
讨论这个问题，那目的呢就有两个，一个就是说，在他们看来，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比如说石油啊，比如说这些原材料啊，肥沃的土壤啊，那这些野蛮人没有开化的人，他们是不懂利用这个的。那既然是神选择了我们，那我们当然就是可以取用。对，这个是合理化殖民的这个。那第二呢，就是说我们殖民也不是完全说我要奴役他们啊，我们呢是要向他们传教，所以我们一方面拿他的资源，一方面呢要给他们带来先进的这个制度啊，让他们呢不再野蛮，让他们成为基督徒，然后呢也有法治，也有现代的医疗，有现代的教育。所以呢，虽然我们拿了你的资源，但是我们也回馈给你。他们比如说讲香港。啊，香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嘛。
嗯嗯，
还有就是说印度啊这些，南非，那也还是这种思想啊。他觉得说，他英国人走了以后，你看你的状况就每况日下嘛，你不如我们在的时候，对吧？有法治，这个秩序井然的，这是他们的思想。我小的时候在这个学校里面，他的教育基本就是这样的，他不会完全的否认说现在我不知道了，但在这个2000年。左右的时候，他是不会去否认这个，他就说哦，帝国现在衰落了，没有了。但是你回看这个历史呢，你要辩证的看。还有就是说，英国的殖民地，你现在来看发展的都还不错的，比起个什么比利时啊、葡萄牙的
殖民地啊，什么
对荷兰的、
西班牙殖民地，像菲律宾呢。
所以这就是这个他们的，像您说的这个圣公会的国家，当然是当时要说复兴的话，也是很复兴嘛。人都很敬虔的，像那个矿工啊，只有一件西服，
就是礼拜天穿。
对，他就礼拜天穿去教会的。你去教会的话，你如果在那个100年前、200年前看到人都是穿的，都是非常的那个，
像电影里面那个，对。
那其实他平时是矿工。
所以你在跟我讲，就是说当初他们真的自己这么认为的，是吧？
对啊，对。
他们
也真的有传教士去啊。
我们比你们优秀，对吧？
对。
神验证了我们，我们就不上当。连海军带圣经都进来了，连鸦片带枪炮都进来。那像这样的侍奉，到底是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呢，还是啊，当纯畏惧侍奉他，战兢而快乐？这是哪一种？
我作为这个帝国的遗老遗少，就肯定要讲说，终究福音是传开的。
这我不知道这是谁讲的啊？这是我信主以后呢，是听谁讲的，我都忘记了。他说对我们中国人最好的也是英国人，对我们最坏的也是英国人。那所谓最好的就是像什么马里顺啊、戴德生啊这些，所谓最坏的呢，当然就是从东印度公司啊，但那时候还不知道这东印度公司对吧，跟犹太人在合在一起，那才是开始真正的坏。
对中国人最坏的应该是俄国人。
俄国苏联老大哥现在还对中国很好啊。
就是好像从俄国没有出过任何好的东西。
现在中国跟俄国就开始变成兄弟国了。那他现在美国是不是也有点这个样子呢？什么样的侍奉才是真正存着敬畏的侍奉？那我们又要怎么样的，从个人来讲，我们又要怎么样的？
最近在这个影院上映一个电影啊，就是讲内战的嘛。
哪一个？
他讲的就是说在不久的未来，然后美国呢有一个总统干了第三任的时候，他不下台，他就变成一个强人。然后呢，德州和加州就宣布要推翻这个总统，军队呢就开始向华盛顿这个进攻。然后就讲说记者，然后就拍这个美国内战的这个过程啊，就现代内战，看起来还是挺吓人的，因为觉得有这种可能性，内部出现问题的。
现在已经有问题了。到底什么样的侍奉才是真正的侍奉？我们会不会不知不觉之中没有以嘴亲子啊？所谓以嘴亲子呢，就是贴近耶稣基督的心意，贴近耶稣基督的爱。我们很可能也会跟罪人的道啊，你上了罪人的道，上了贼船，船沉了你就掉下去了，这个很讨厌的。我们要投靠他，怎么样算是投靠他？你怎么样在目前的现今的社会里面侍奉耶和华投靠他呢？你又不是离开世界独居。那我们的君王与审判官当然是不受管教的君王与审判官。但是你看看像我们现在这个众议院的这个新的这个众议院的院长 Louisiana 的
Mike Johnson，
他一上来的时候他一讲话，哇，好多基督徒包括中国基督徒就起来在网上发文啊，捧他。因为为什么？他说你们要知道我的立场的话，你到圣经里面去找就行，好不好？因为我相信他们圣公会当年也是。那什么是以嘴亲子的侍奉？像那个 Mike Johnson 前几天呢，他就讲了，拥护以色列的政府是圣经给我们的责任。从这话你就看出来了，他们是照他们的意思去解释圣，那圣经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意思？可能完全不是。你看好多的基督徒也是在这边，哎呀，看这个以色列跟伊朗那个飞弹啊，包括以色列杀哈马斯啊，我们觉得哎呀很爽很爽很爽。这个其实很像那个时候约翰雅各啊跟主耶稣讲，因为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们嘛，他们就说要不要我们从天上降火下来把他们都烧灭啊。哎呦，他觉得是正义之师。那主耶稣怎么讲？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害人的性命，人子来是要救人的性命啊！我们可以有不一样的政治立场，但是你一定要存怜悯的心啊！在伊斯兰底下长大的小孩子真的是很可怜，就算你不能去传福音给他们，你至少不用幸灾乐祸啊，你不用太多发表你的意见。这些同性恋啊、变性人呢，他们的确是很可怜，他们迷失得很啊。我们就算啊不沾他们啊，离他们远远，我们有负担去跟他们传福音，你至少在心理上也要怜悯他。一个真正的从畏惧侍奉耶和华，你必然以嘴亲自的侍奉是怜悯人的侍奉。